甘霖神学研究系列。魔鬼学。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魔鬼学的第八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要很实际的来谈谈怎么赶鬼。不过在说到怎么赶鬼以前，我们先要认识魔鬼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新约圣经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就看见魔鬼的出现了。他在王宫里，想要透过希律王杀害耶稣。然后马太、马可和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地点包括旷野、圣城和山上。弟兄姐妹，有人会想，旷野，旷野没有人，没有东西，怎么可能会犯罪呢？可是您看，连耶稣在旷野都会受魔鬼的试探，可见我们不要以为我的环境这么单纯，肯定不会有问题，也不要以为是因为有别的人，所以才会让我犯罪。不，魔鬼是很活跃的，他诡计多端，我们就是躲在旷野，也不能不谨慎警醒啊。至于圣城，那也是魔鬼试探耶稣的地方之一。弟兄姐妹，很多人会想，圣城是神的子民敬拜神的地方，魔鬼怎么也能够出现在那里呢？可是耶稣出来传道以后，马可福音第一章23节到26节，耶稣不是也在加百农的会堂赶过鬼？39节还说，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可能在敬拜神的地方遇见魔鬼呢。有一次，在我们神学院的校友所牧养的教会里，一位姐妹在去祷告室祷告的时候忽然摔倒在地上，她大喊救命，并且说，不要不要，我不要去，牧师救我，他要拉我去，他好可怕。于是牧师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他祷告，奉主的名赶鬼。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他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几天以后，另外一个鬼又来，附在另外一位姐妹身上。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牧师要他念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也照样的念。问题是念到末了一句，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我的。又对牧师说，几天以前你捆绑了我的弟兄，指的是上一次牧师已经赶出去的那个鬼，现在我带着更多的弟兄来报仇了，我要窃取神的荣耀。谢谢主的恩典，他们也把那个鬼赶了出去。事后那位姐妹说，她因为羡慕别人有说方言的恩赐，心里就想，撒旦是不是也能够借着他的口说话，于是就给撒旦留了地步。这么说，弟兄姐妹，教会如果让魔鬼有机可乘，魔鬼是照样会出现在教会里的。在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30节，耶稣讲了一个稗子的比喻。38节和39节，耶稣解释说，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很多人以为，既然耶稣说田地就是世界，那么这个比喻肯定是说到全世界的情形，因为全世界有人信耶稣，有人不信耶稣。可是我们仔细看下去就知道，41节耶稣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这个国指的就是教会。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魔鬼会把稗子放在教会里，他们是恶者之子，他们也许在教会里做领导，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不懂得体贴神的心意，只知道体贴人的意思，不肯用神的方法，只会用人的头脑。这样的人除了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以外，什么也做不成，真是可怕。 接下来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在彼得岳母家门前医病赶鬼。然后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了耶稣把名字叫群的鬼赶出去，地点是在海边。到马太福音15章21节和23节，耶稣又把附在迦南妇人女儿身上的鬼赶了出去。这件事情和16章23节撒旦利用彼得劝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苦都是发生在路上。再来马太福音第17章14节说，耶稣在众人那里的时候斥责了一个叫孩子得癫痫病的鬼。马可福音第9章14节记载同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而路加福音第9章37节说，他们下了山。也就是说，鬼抓住那个小孩，叫那个小孩发癫痫病，是门徒和很多人聚在山脚底下的时候。总而言之，弟兄姐妹，我们归纳一下就会发现，魔鬼撒旦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他的工作。换句话说，不管是北京，是乌鲁木齐，是纽约，是台北，是肯雅，是农村，是城市，什么地方都可能有魔鬼的出现。他可能在超市，也可能在饭馆，我们搭公交车，魔鬼可能在那里，我们在山上散步，魔鬼也可能在那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免得我们上了魔鬼的当，自己还不知道。这么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赶鬼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对付魔鬼呢？第一，我们要相信。我们不但要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要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和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事情。希伯来书第2章14节说，主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弟兄姐妹，既然耶稣已经败坏了魔鬼，那我们还怕什么呢？罗马书第8章37节到39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确据啊。约翰福音14章30节，主耶稣也亲口告诉我们，魔鬼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魔鬼就对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也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4章第4节提到敌基督者的灵，也就是邪灵的时候，更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也就是说，不管魔鬼多么诡诈，多么凶残，记住，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魔鬼更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要对主有绝对的信心，因为魔鬼什么都不怕，只是做做礼拜，读读圣经，如果没有接受基督住在心里，一样会受魔鬼的攻击。他所怕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要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肯定能够胜过魔鬼，而且能够得胜有余。所以我们赶鬼的时候，如果像耶稣一样，只用一句话，鬼就出来了，那实在要感谢主。不过我们仔细查考圣经就知道，主耶稣医病也不是每一次都只用一句话。马可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耶稣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他先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于是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才得到了完全的医治。那么医病是这样，赶鬼也是这样。有的鬼不是一次就能赶出去的，甚至可能要一天两天或者好几天才能够把那个鬼赶出去。可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除非我们不赶鬼，我们一旦赶鬼就必须把鬼赶出去。千万不要想，哦，我只是试试看，我也不晓得能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我们如果这么想，就表示我们对主没有信心，魔鬼就可以趁着机会欺负我们了。还有，我们奉主的名字赶鬼以后，有的时候鬼会叫那个人忽然抽风或者摔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就像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六节说的，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我们碰到这种情形也许会害怕，说怎么办怎么办。可是二十七节说，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可见我们不要被魔鬼吓到，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工作，过去把人扶起来，他就能够站起来，完全的好了。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我想我必须提醒您，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耶稣把那个名字叫做群的鬼赶出去以后，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去。意思就是说，在赶鬼的时候，不要让不信主或者信心软弱的人在身边。因为当我们恳切祷告，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进到旁边那个没有信心的人的身上。所以赶鬼的时候，要和真正在基督里老成、懂得属灵征战的弟兄姐妹一起去。第二，去赶鬼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要圣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罪对付清楚，因为魔鬼知道我们的罪，他会借着我们的罪控告我们，叫我们没有力量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给魔鬼撒旦留地步，有没有向弟兄怀怨，有没有窃取了神的荣耀，有没有自私骄傲的动机在里面。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诚诚实实地向主承认所有不讨神喜欢、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然后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得到洁净。我知道现在在教会里有些人不相信耶稣宝血的功效，他们说耶稣的血2000年以前就已经干了。是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死在十字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他的血确实在2000年以前已经干了，可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是永远的，他宝血的功效永远不会过去。我们要罪得赦免，成为圣洁，就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已经唱过《唯有主耶稣之宝血》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特别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何能使我脱罪担？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字架流血，使我罪无清洁，使我百朝污血。唯有主耶稣之宝血。我常常喜欢把最后一句“使我百朝污血”改成“使我得胜有余”，让我们再这样唱一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何能使我脱罪担？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污清洁，使我得胜有余。唯有主耶稣之宝血。弟兄姐妹，当我们对付了自己的罪，凭着信心支取宝血的功效以后，魔鬼就没有把柄可以控告我们。不过我们向神承认的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起来的，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弟兄姐妹，我们只要为我们所知道的负责，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罪神会为我们负责。当我们的罪靠着耶稣的宝血除掉，成为圣洁以后，我们可以用另外一首短歌来宣告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释放。这首短歌是这么唱的： 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我们一起来唱一次。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好，我们说了，赶鬼的时候，第一，我们要有信心；第二，我们要圣洁；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要试验那个灵。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有一次，我们神学院有一位同学受到魔鬼的搅扰，他在敬拜祷告的时候，牙齿和舌头忽然开始抖动。起初他以为是神要给他说方言的恩赐，可是他没有忘记先试验那个灵，所以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里面那个灵说，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当时那个灵没有回答，他再问一次，那个灵还是没有回答，反而把他的舌头和脖子、手臂捆绑得越来越紧。他马上晓得这是从魔鬼来的，他就用神的话，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和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来斥责魔鬼，宣告他在基督里的得胜。大概过了十几分钟，鬼就无可奈何地逃走了。可见每一次碰到这种灵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试验那个灵是什么灵。至于怎么试验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分辨一个人是被鬼附还是得了精神病，只要看那个人能不能说耶稣基督是主。我常常喜欢这么做，我会对那个人说，我们来唱一首歌吧，或者说我们一起来念一节圣经好不好。然后当我和他一起唱或者一起念的时候，我就留意他，看他唱到主耶稣基督或者念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怎么唱或者怎么念的。一般来说，如果那个人有问题，那么唱到或者念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唱耶稣基督，可是唱到或念到主这个字的时候，他就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主这个字了，他最多只能含含糊糊地蒙混过去。有一次，一个被鬼附的人来到教会里，我就试验他，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要你跟我说耶稣，他就说耶稣，我说耶稣基督，他也说耶稣基督，我说主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就是说不出主这个字。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魔鬼常常也会认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也会称呼耶稣这个名字。可是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明明地告诉我们，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弟兄姐妹，魔鬼肯定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主，甚至魔鬼会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位姐妹一样，直接宣告说我是主。所以我们用主耶稣基督这个全部的名字，就可以试验一个人是不是被鬼附的。不过弟兄姐妹记住，魔鬼是很诡诈的。如果我们问那个灵说，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是不是承认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他说是的，我们就想，哦，好极了，好极了，这肯定是圣灵了。可是不一定哦。有一次，有一位弟兄这样去试验一个灵的时候，那个灵说，不要啰嗦，去念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末了的一节。 于是他说，这肯定是圣灵了，因为他叫我去念圣经啊。结果就上了魔鬼的当。还有一位弟兄，他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肚子饿了，他就偷偷接了宿舍公用的电来煮点心吃，事后也没有人知道。过了很多年，有一次他去试验一个灵，那个灵对他说，记得吗？你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偷学校的电来烧点心吃。这可把他吓死了，以为这绝对是圣灵啊，他把我的罪都指出来了。于是他也上了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试验灵的时候，必须要他回答说，是的，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如果他只是说是的，这还不行，或者他说是啊，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也不行。记清楚，除了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外，其余的话都不是从圣灵来的。我们从一个人里面的灵能不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很容易分辨那个灵是从哪里来的了。第四，我们试验以后晓得那个人是被鬼附，或者是受到魔鬼的搅扰，我们就要抵挡魔鬼，把他赶出去。可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抵挡魔鬼以前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自己必须先顺服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不是和魔鬼属于同一类吗？如果我们和魔鬼是同类的，我们怎么能够抵挡魔鬼呢？这么说，什么是顺服神呢？所谓顺服神，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并且照着去做，凡事把神放在第一。有一个教会要建礼拜堂，很多弟兄姐妹想，我们造一个圣堂，一个星期只用一次，这好像太浪费了吧？我们应该实用一点，把圣堂造成多用途的场所，平常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玩耍，年轻人可以在那里打球，节日的时候还可以摆宴席。哎，弟兄姐妹，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实际，可是我恐怕他们是不知不觉地上了魔鬼的当啊，因为这就无意之间把人的需要放在神的荣耀之上了。您看，约翰福音12章第5节，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以后，有一个门徒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意思是这样做太不实际了。那么耶稣怎么说呢？耶稣是不是说，对啊对啊，你想得很实际，这样用在我一个人身上确实是太浪费了。不，耶稣不是这么说的，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圣堂是见证神荣耀的地方，是分别出来给神的，给神的永远不会太浪费啊。如果我们以神为第二，以自己的需要为第一，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顺服神呢？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同在呢？求主怜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抵挡魔鬼，就先要顺服神，凡事把神放在第一，样样事情尊主为主。另外，要抵挡魔鬼，我们必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路加福音第10章17节，70个门徒被耶稣差遣出去传道回来，他们明明地对主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保罗也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把鬼赶出去，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可见赶鬼的时候，不是我在赶鬼，也不是您在赶鬼，而是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主耶稣借着神的灵来赶鬼。因为人没有能力，神的灵却有大能大力。当一个人靠着神的能力赶鬼的时候，就能叫人看见神的主权，也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国度和撒旦的国度是完全不同的。还有，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的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人带到耶稣的跟前来，甚至那个人不在跟前， 只要有人到主的面前为他求，耶稣也能够把鬼赶出去。马太福音15章28节就是一个例子。当那个迦南妇人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因为他的信心就说，照你所说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鬼就出去了。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在别的地方被鬼附，我们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能到那里去。不，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照样可以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这就是用神所给我们的权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基督徒有两种权柄，一种是个人的权柄，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意思就是说，我们个人可以运用这个神所给我们做神儿女的权柄来向神祷告，支取神的能力。而另外一种权柄是团体的权柄，因为马太福音18章18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节经文里的你们就是指教会说的，可见神给了教会权柄，让教会可以捆绑魔鬼的作为。至于教会要怎么运用这个权柄呢？下面19节就是耶稣的解释，他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可见祷告就是教会运用这个权柄的方法。今天很多人常常说，魔鬼既然这么坏，无恶不作，为什么神还不捆绑他呢？弟兄姐妹，其实不是神不捆绑魔鬼，而是神把捆绑的权柄给了教会，要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而教会却没有用这个权柄啊。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必须醒悟过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应该运用神所给的权柄去赶鬼。我们甚至应该向神祷告说，主啊，现在的社会这么败坏，我们明明看见撒旦无恶不作，我们要奉你的名字捆绑他，不让他再把污秽、恶毒、淫乱的思想放在人的头脑里。如果教会真的这样捆绑魔鬼，魔鬼肯定会害怕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祷告，不捆绑魔鬼，魔鬼就会大胆地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接下来在赶鬼的时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运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以后，我们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用神的话来斥责魔鬼。记得吗？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对付魔鬼的引诱的？是的，每一次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魔鬼，撒旦就只好退后逃走了。而从前夏娃之所以上了魔鬼的当，就是因为夏娃自己去和魔鬼对话。有一位传道人去赶鬼，赶鬼的时候魔鬼对他说，你有罪。哇，弟兄姐妹，魔鬼这个火箭很厉害，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够完全，我们确实有罪啊。可是这位弟兄很有信心，他相信神的话，他用神的话，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来回答魔鬼，说，是的，我有罪，可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于是魔鬼就不能再攻击他了。主耶稣在地上赶鬼的时候，不也是常常斥责鬼，不许鬼出声吗？马可福音第一章25节和路加福音第四章35节说，耶稣责备那个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路加福音第九章42节，耶稣斥责那个附在小孩身上叫他害癫痫病的鬼。可见我们对鬼绝对不要客气。弟兄姐妹要记住，很多时候鬼会吵吵闹闹，或者讲一些话来亵渎神的名。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会和他辩论，结果就上了他的当。我们不可以和魔鬼讲条件，也不可以和魔鬼打商量，对魔鬼说，哎，魔鬼啊， 你出来好不好？不，我们要蛮有信心地斥责他，对鬼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出来，不许你说话。问题是有些鬼很倔强，我们一两句话是不能把他赶出去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次赶鬼不能成功了，不，我们要立定心志，靠着主的恩典把鬼赶出去，因为在主那里从来没有失败的，我们的主永远是得胜的。如果一次赶不出去，那只是表示我们需要多花一点苦功，进食祷告罢了，因为主耶稣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和马可福音第9章29节，主耶稣告诉门徒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他就不出来。意思就是有一些鬼我们必须进食祷告才能把他赶出去。记得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曾经有人带了一个被鬼附的女人来，我当时没有能够立刻把鬼赶出去，我就对她的丈夫说，弟兄啊，我们必须要为这件事进食祷告，我会进食为你的妻子祷告，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进食祷告呢？那天我们就一起为这个女人进食祷告，我们祷告一会儿，唱唱诗歌，休息一下，然后再祷告，再唱唱诗，再休息一下。几次以后，我感觉到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所以我对她丈夫说，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你可以带你的妻子回家去，我相信没有事情了。谢谢主，他妻子回家以后就好了。第二年，我再到那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一位很漂亮的姐妹过来对我说，牧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特别来谢谢您的。我一下子认不出她来。她说，我就是您去年为我祷告赶鬼的那个姐妹啊，真奇妙。所以弟兄姐妹，赶鬼常常和祷告的功夫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支取神的能力，魔鬼为什么要怕我们呢？我们已经说过，魔鬼所怕的单单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祷告，我们就是站在主耶稣基督的一边，也就是胜利的一边。要记住，这是一场征战，我们要和魔鬼斡旋到底。不要以为魔鬼看起来很凶猛，就心里想，恐怕我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了。不，没有这种事情。我们要坚持祷告到最后一分钟。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明明地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意思就是说，假使鬼能够待在那个人身上三天，那么我们只要能够和他征战三天零一分钟，我们就得胜了。反过来说，我们假使少一分钟，很可能我们就失败了。可见，除非我们不去赶鬼，我们一旦开始赶鬼，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赶出去。不把鬼赶出去，我们绝对不可以停止，这是我们赶鬼应该有的心智。至于要怎么祷告呢？圣经教导我们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有的人以为不住的祷告就是从早晨到晚上跪在那里，一直不停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其实根据希腊文，不住这个字就是百日咳。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百日咳，对不对？得了百日咳的人不是一天到晚在咳，而是喉咙一痒就咳，喉咙不痒就不咳。不住的祷告就是这样，当我们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就祷告，当我们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祷告。有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我们就立刻为他祷告；有的时候看见新闻，我们就为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祷告。这种祷告也许只是三句话四句话，可是却是经常的持续的。其次，圣经也要我们恳切的祷告。所谓恳切的祷告，就包括了进食祷告，甚至通宵祷告。这样的祷告和不住的祷告不一样，这样的祷告肯定是很长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的祷告怎么可能短呢？有人说，我的祷告从来不会超过五分钟。这个话有一点危险，因为常常祷告，每一次祷告都不超过五分钟，这是可能的。可是假使说我的祷告从来不超过五分钟， 这就不对了。因为您想想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不是就祷告了一章圣经吗？还有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但以理为自己的国家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有多长啊？所以我们个人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也许不需要很长，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也确实需要有长时间的祷告。甚至在教会的祷告里，虽然公开的祷告不应该长，每一个人在祷告会里的祷告也不应该长。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祷告了，别人就没有机会祷告了。不过祷告会的祷告好比接力赛跑，一个人为一件事情，为一个方面祷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接上去继续祷告，这样的祷告加起来不是很长？还有马太福音18章19节特别提到，教会同心合意的求，天父就要成全，让教会可以得到捆绑和释放的权柄。这同心合意在原文的意思是交响乐，交响乐演奏的时候绝对不是单单一个人，也不是大家都演奏同样一种乐器，而是有很多人演奏很多不同的乐器，他们发出来的声音虽然不一样，乐谱可能也不相同，可是却要彼此能够和谐。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不合调，那么整个的音乐都会被他破坏了。祷告就是这样，弟兄姐妹祷告的话可以不同，祷告的角度也会有差异，可是必须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否则就失去了天父的同在，祷告就不会有果效。换句话说，如果有人不能同心，那么最好不要参加祷告会，免得教会的祷告受到亏损。最后，我要和您谈谈把鬼赶出去以后的一些跟进工作。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清清楚楚地告诉那个人。有些人从小为了家里某个长辈的病，或者为了他的身体不好，或者为了保佑家里的平安，被父母亲送到庙里去，过继给某个菩萨，或者做某个菩萨的干儿子。这么一来，他既然和那个鬼有关系，鬼自然对他有权利，可以随便附在他的身上。所以一个人从魔鬼的捆绑里被释放出来以后，必须把从前那些和魔鬼有来往的东西毁掉，彻底切断和魔鬼的关系，并且接受耶稣做他生命唯一的主宰。然后我们要把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告诉他，让他知道既然他已经接受了耶稣，有了做神儿女的权柄，他就再也不用怕魔鬼的搅扰了。因为我们可以靠着神儿女的权柄把魔鬼赶走，不许他再来。同时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在第一讲说过的那些经文告诉他，要他懂得他在主耶稣基督里是绝对安全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让他对神有信心。至于什么是对神的信心呢？那就是相信神对我们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帮助他学习圣经，让他认识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属灵的生命能够长进，这样魔鬼就再也不能控制他了。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这些要紧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慈爱的父啊，我们能够说得很有限，但是求你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以后回想的时候，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看见所有在圣经里面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理。慈爱的父，你知道我们的可怜，常常让魔鬼摆布，因为我们忽略了魔鬼的存在，不认识他的诡诈，也不晓得他的厉害。谢谢你，现在你让我们看见了，我们也知道那恶者虽然邪恶，可是我们在你里面有你的保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安全是何等奇妙，是何等的丰富。谢谢你，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信靠你，每天把我们放在你的手里，因为你告诉我们，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你手里夺去，因为你比万有都大。谢谢你，父啊，谢谢你。我们做你的孩子是何等的荣耀，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愿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好孩子，常常和你亲近，爱你，听你的话，讨你的喜悦，因为 这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要结束这个讲座，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靠着你奔跑前面道路的时候能够得胜有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